来，7月18号星期五，又来到了好久没有进行的 Joyce 时间单元。Joyce，
嗯哼，
今天跟我们聊些什么？
今天要聊文学。
好。
我最近呢刚看了一本哈金的短篇小说集，事实上是他最早一篇短篇小说集，叫做好兵啊。
好兵。
然后我非常惊讶一点啊，因为呢我从前看他另外一本短篇小说集叫做新郎的时候呢，我已经知道说其中有一篇啊叫做破碎的破啊，是重写契诃夫的经典。
来
问
哈金重写很多契诃夫啦、果戈里啦，就是第二时代的这些个前辈作家的作品。
真的啊、
因为他自己有一个文学的、应该这样讲吧，一个信念。
对，
他有一个历史观。虽然他不常谈，不过恰巧我知道他有这么一个想法。他认为人类的小说，不论人类的文明有多长，而人类的小说的这个发展，它的高峰是在19世纪第二时代。
哦，真的啊，我倒没有不知道说原来他重写很多经典啊。因为呢我知道说，例如说他最好的一篇之一啊，叫做光天化日，一看就知道那是潘金莲跟武大郎故事的重写。可是毕竟那是一个传说故事，并不直接说是一个短篇经典的重写。那我前不久也看了他一个叫做池塘啊，讲的是在讽刺官僚体系还有中国的那个整个如何重视宣传，如何重视笔杆子，如何搞宣传的一个小说。那个小说虽然类似的题材我至少看过王蒙写过啊，可是呢比较起来，因为哈金有从果戈里那边学到一些如何把闹剧压缩的技巧，所以看起来比我看过任何中国大陆的作家写的
政治讽刺来得更
讽刺更强啊，那个爆笑程度也更强啊。不过呢我是说契诃夫一个经典小说重写两遍，据我所知这个吻被重写成两次，这是据我所知，这是我知道唯一的例子。我讲一个是收在新郎里面，一个是在收在好兵里面，两本都是非常非常棒的短篇小说集啊。我先讲契诃夫的吻哈。我们知道契诃夫可以说是短篇小说之神，
是
啊，
那是我最喜欢的短篇小说作家。
我想
甚至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作家
啊。然后呢我在想啊，如果是像大春这样子本身也有写短篇小说的人呢哈，要他们票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短篇小说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会投票选这篇文。
是
契诃夫已经短篇小说之神了那他的短篇作品的扛鼎作，我相信很多人会选这个文Kiss 这一篇哈。可是所以呢在我来想，哈金挑战他的不是一次挑战两次这样子，在我来想实在是太神奇了。
不，很可能这样，在很多写作的人身上我们会找到有一种很特殊的精神，那就是他并不认为重写前辈的伟大之作是一种抄袭剽窃，甚至也不见得是就是模仿，它代表了一种我可以达到某一个门槛的，或进入到某一个堂奥的一个门票。
哦，讲到重写，那你想到说这个跟抄袭，因为的确我想说重写一定是你一看的话，你一看到说天哪，这个故事是
抄来的，
契诃夫写过的至少那个框架是契诃夫的然后呢你竟然敢重写一遍，我想说为什么这个胆子很大嘞这个就讲到说那重写和抄袭有什么不一样我来举一个中国文学上最好的例子我们知道在唐诗三百首里面，七言律诗第一首就是崔颢那首黄鹤楼。
对了，黄鹤楼
袭人已乘黄鹤去，此处空余黄鹤楼
此地空余黄鹤楼。
此地空余黄鹤楼然后呢这首诗呢有一个这个，因为它的评价非常高，而且关于这首诗的佳话还有一个跟李白有关的佳话，就是李白在崔颢之后来到黄鹤楼的时候李白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也是题在壁上这样一句话，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
面。没有错李白看到崔颢的诗，他就想着说天哪，崔颢写过了我还写什么这样子这个可是呢没有想到呢，这个黄鹤楼是在武昌，等到李白到了南京就是那时候的金陵的时候李白赶快也要写一个来跟黄鹤楼
来变一下
叫做那首就叫做这个登金陵凤凰台大家看过 唐诗三百首的话，对这首也会非常耳熟能详，叫做《凤凰台上凤凰游》
啊。是《凤栖台空江自流》。
没有，然后呢？哦，崔颢那边是“晴川历历汉阳树”啊，“鹦鹉栖栖”啊，“芳草萋萋鹦鹉洲”啊。然后李白这边叫这个“三山半落青山外”哦，“三山半落
青天外”，
青天外啊。然后二川二水中分白鹭洲啊。然后这个崔颢的结尾是。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然后李白的这个结尾是“只总为浮云能蔽日”，
长安不见使人愁。
哦，这两首诗的结构实在是太像了，所以呢，在很多这个诗选本或诗画上，都会拿这两首来做对照，而且大家都看得出来，李白这首是要重写崔颢那个经典啊。那我想哈，大春，你对诗比我有研究啊，
不敢
哦。我请问你一个问题，
啊，
我知道呢，目前的定评呢是大家说崔颢这个《黄鹤楼》啊，还是比李白那首重写成就更高一点。
到目前为止，不尽管很多人再喜欢李白，或者是再认为觉得李白的成就是全面性的，
对，
但是就七律来看，看起来崔颢还是稍胜一筹，一方面还是原创的。
我要问你，为什么崔颢这首比李白那首厉害？
这就你就没有听我讲完你就问了。
对，请我想知道原因，我想知道原因。
崔颢第一个是比他写的早，看起来，可是事实上
没有。你不要讲早晚，你不要讲早，你就这两首诗来对比。
我先不讲这个，你要听人家讲话啊。就是今天是你的时间。崔颢之前，至少我可以告诉你，大概有3到4首是用同样的结构写的。这是把我们讲的古风或者是古诗纳入到近体律里面所做的一个变化的尝试。所以这里头有重复的字，重复的词，甚至不合韵律或不合格律的地方。
对，
这都是因为在崔颢之前已经有。而崔颢真是比较幸运，我们说他是比李白写的早，但事实上比他写的早的，写不同题目的，写马的，写边塞的，那有一大堆。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不认为崔颢是重写，而李白却大家都认为他是跟着崔颢的步子在写的呢？道理很简单，崔颢他是没有一个具体的登临此处的模型在照着写的，而李白却有一个登临的模型。甚至你可以说，我觉得为什么李白会仍然略逊一筹呢？因为崔颢在写这个诗的时候，他只有韵律、格律，或者说，他前面像这个《沈泉奇》等等写过这种形式的诗，除此之外，他一无这个依傍，所以他是第一个。而李白写的时候，念兹在兹。就是要跟崔颢争胜，
对，他心中已经知道他在重写了
啊。在正因为这个争胜，并不是我们在写诗或者是读诗的人所愿意长期鼓励的。我相信这个是非常根本的原因。
所以你觉得说啊，崔颢那首诗赢李白的原因，还是因为崔颢写的比较早？
不是早晚的，我刚刚说过了，你要仔细听啊。因为李白。心中有作诗的念头，有去争胜的念头，有一个比较的范本，一个典范的念头。那可是比我们现在中国诗常常想要谈的一个境界，就是比较自然，比较原发，或者说比较义无反顾。那崔颢在这点上占了一个便宜，当然他先写是占了便宜，可是我刚刚一再的强调，在他前面用这个形式重复字句的这种是大有人在。
好，我来解一下我自己为什么觉得崔颢的《黄鹤楼》比李白的这个《凤凰台》还好的原因啊。诗的功能和小说不一样啊，诗的功能呢毕竟是言志啊，所以呢你的那个志，你表达的感情的格局也会影响到一首诗的成就啊。崔颢那首诗呢完全讲的就是个人和大自然无限的关系啊，就是他的诗很明显就是一个人登到那个黄鹤楼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的晴川历历，他的芳草萋萋，还有他的日暮乡关何处去的时候呢，他有其实呢他的这个诗的意境跟那个陈子昂的那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很相似。 因为那个有个传达一个无限的意境，
嗯，
而且呢，他的这个结局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时候呢，他一个人在那个登楼的时候，看到大自然这么广阔啊，
嗯，
哦，上下四方那么广阔的时候，他连他的家在哪里都不知道了，所以他有个诗有一个非常宽阔的一个结局。
嗯，
可是李白呢，因为呢，他想要他不想要意思跟黄鹤楼一模一样，
是，
所以呢，他选的是金陵的凤凰台。金陵的凤凰台是一个有历史的纸设的，所以呢，才会有这个这个晋代衣冠陈古丘啊，就很明显的一个历史假设，嗯，而且当它的结尾是总为浮云蒸蔽日，长安不见。
这是一个政治的
有一个，它是一个它的结局格局就小了很多啊，嗯，没有了这个宇宙四方啊，宇宙啦上下四方的那个感受，只剩下政治的风雨。所以我是觉得光这个格局就小了。那还有，嗯，的确晴川历历，芳草萋萋，那个形象化也比三山半落或者说二水中分更形象化。
哦，你认为后面还有形象化的问题，这个我倒不是特别体会哈。不过的确啊，你愿意从这个黄鹤楼跟凤凰台的两首诗来看重写，我倒觉得你可以把哈金和他所心仪的契诃夫这两个人的位置再重新给我们。
哦，对对对，我刚刚因为
差点忘了，
今天上来讲哈金，不过我刚刚这么说哈，为什么说重写经典，我觉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嗯，因为你如果财力不够的话，别人没有管你谁写的少谁写的晚，你就是拿来跟从前的那个经典比，嗯，
啊，
你如果财力不够的话，一定会被人家讲成是点金成铁或是班门弄斧，你老几啊，嗯，这样子啊，好，所以我是觉得哈金敢来重写契诃夫，就很多人心目中的有史以来的短篇小说第一名，我觉得那是一件勇气可嘉的事情 啊。然后我们再来讲讲说契诃夫小说写什么，哈金小说写什么，来讲说这两个啊，这三篇的文学成就的比较。我先讲一下契诃夫啊，契诃夫那个小说其实呢就跟黄鹤楼一样，它有一种非常普世价值的一个格局，
嗯，
啊，就是说你看契诃夫里面他写的是一个小阿兵哥的故事，可是你不会在想说那是一个19世纪的俄罗斯旧第二小阿兵哥，那也可以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小阿兵哥，甚至那个人是不是阿兵哥也不重要，
哎，
你看那本书你看那篇小说完全不会增加你对俄罗斯的这个沙皇时代的这个军事制度的了解，也不会增加你对这个19世纪俄罗斯社会的了解啊，
嗯，
可是呢我要讲这个小阿兵哥的故事是什么啊。一开始的时候呢，一个小小的一个军队啊，
嗯，
到了一个乡下地方，当地的一个贵族就说：“哎，你们来了，我真高兴，去我们家做客吧。”啊，所以男主角就跟整个团军队去了一个贵族的别墅做客啊。
是。
这个男主角呢，是一个比较蹩脚而且其貌不扬的人，所以当座上呢大家在谈笑风生，大家在跳舞的时候，他觉得很无聊，所以他是要站起来去别的房间，要走一走，要在别墅里面走一走的时候，走到一个阴暗的房间。突然呢有一个女生啊，
哎，
是一个贵小姐，听那个穿衣服那个声音，那是一个很暗的房间啊，过来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啊，亲完了才发现她亲错人的，
嗯，
哎呀一声，那个女的就跑掉了。
是
啊，就是说一个小兵去一个贵族别墅做客，贵族的别墅做客，很意外的在一个黑暗的房间被一个贵小姐亲了一下，亲了这么一下非同小可了，
嗯，
这个小兵从此他的人生有了梦幻，这个贵族小姐是谁啊？他是一开始大家也知道那是个误会，可是因为毕竟那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震撼的经验，他开始来想想看，所以他的人生怎么会有这番奇遇嘞，
嗯？
然后呢，他就很想跟别人分享，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别人的反应说：“再来嘞，再来嘞，有 kiss 也这算什么嘛？又不是真的有发生什么事。
嗯”
结果呢，别人还以为他只是要炫耀艳遇，所以别人马上讲一个比他更厉害的艳遇，然后就真的有跟人家上床之类的，
嗯。
所以这个小兵感觉到说：“哇，也没有人听得懂他的梦幻。”那到了结尾的时候呢，小兵再重新经过这个。这中间还有一段是讲他们行军，那个行军多么无聊嘛，
嗯。
然后结尾的时候又经过这个别墅，小兵远远的看这个别墅，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梦幻。
嗯，
结局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先听一段新闻，马上回来。
News 九八生活 News。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的 Joyce 来 Joyce 时间，今天谈的是哈金如何重写契诃夫的小说。
问啊，刚刚呢，我把契诃夫的我说那个这个短篇小说之神的扛鼎作文啊，故事讲了一遍了，
嗯。
大家可能会想说，我都把故事讲出来的，为什么你们还想，别人怎么还会想去读嘞？哈，
嗯，
我要这么说哈，中国人会说，诗词是以一字一句来决定它的功拙，可是我相信小说不是这样子，
嗯，
小说是书这个 故事里面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细节如何雕琢，都可以决定这些小说是败作还是成功之作。
也就是说，小说应该有一个，不管它多长，它应该在它的各个元素，就像你刚刚讲，字句之间相互要支援成一个结构。中间如果有明显的哪一个片段是垮掉的，那你总会觉得像老师擦不干净的黑板一样，
没有错，
很别扭。
一个小说呢，也你可以说呢，整篇小说都很好，可是呢，因为其中有一个景色，有一个观点好得不得了，你说哇，这是神品，这是天才这样子哈。可是呢，毕竟必须一个小说，还是说整篇都要
均衡，
整篇都要好哦。那个一个景色，一个东西特别好，你才可以说那是天才之作。我记得福楼拜有一句名言啊。平庸的小说才需要完美，伟大的小说不需要完美。这个是大家可以想想看，就是你有一个小说，你写得很完美，可是呢，你每一个细节看起来的话，就是比别人少了一点哦，新鲜度比别人少了一些那种须眉毕现的感觉的话，那个还不是伟大的小说。所以我说那个，我刚刚把稳的故事讲出来的，你还是要去看他的整个作品，你才能知道他伟大在哪里啊！因为他如何把一个人物的渺小写得那么渺小，把一个人物的梦幻写得那么强调，把一个人的破灭又写得那么破灭这样子哈。好，那我要说我刚刚讲说稳其实是一个有普世性的小说它是不是一个阿兵哥，或它是不是十九世纪俄罗斯，其实没那么重要，因为它有一个题材，它把一个题材讲得太好了一个小人物是如何需要梦幻，一个小人物的梦幻又是如何需要破，又是如何容易破灭，还有一个小人物的梦幻，就是因为那个人是小人物，所以他的梦幻又如何孤独。我认为全世界没有一个作品这种题材可能有别人写过，可是呢这样子写过题材没有人超越这个契诃夫的稳这篇的已经是一个地位这么高的作品，可是我说哈金给他重写了两篇
这个很厉害，而且我觉得一篇比一篇更好来，我们先看看他收在新郎里面的这一篇。
没有，先讲这个空恋，因为空恋最先。
你要讲好兵里面这一篇。
对，空恋这篇就好兵
比较早写的。
我先介绍一下好兵这个作品哈。其实呢，这个我会建议呢，我们的国防部应该买好兵给我们的阿兵哥看，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写解放军、人民解放军非常好的小说集，因为整本书的写都是人民解放军，而且写的还是人民解放军在中苏边境，在1969到1971之间那三年，我们知道那三年中苏边境是有紧张关系的，那三年间同一个军团同一个可能是同一队在一个边境小城的故事，然后他为这个这个军团呢写了不一样的这个十几篇小说那其中呢我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个叫做空恋的这一篇那这个我说好兵其实还蛮值得推荐的，因为其实呢例如说标题的这篇好兵好了你看内容你就会觉得很讽刺，而且写的是受教的
受奸
受奸，就一个人去抢，一个人是去
抢去干骡子了，
去干骡子，去一个人去干骡子，已经，因为其实他讲这个人好兵真的是一个非常憨厚的好兵，
是
里面他还是有一个神来之笔他被长官抓到了，他在干骡子的时候呢，他还说。我只干骡子没有干马的
对因为马不会因为马骡子不会生小驹子所以他就说不会有恶果
所以呢他是要哈金是用这个人来跟我们讲这个好兵这个本来是农民的这个好兵多么淳朴他不敢干马的原因是他怕马会生出他的种我就说那个就是神来之笔好那我今天来讲空恋空恋是跟那个契诃夫的稳重写的空恋写的故事是电报兵这个电报兵呢在里面这个契诃夫是一个小兵这个小说到了哈金笔下他也是小兵这个小兵的工作呢是每天对沈阳发电报每天晚上跟沈阳之间收发电报然后呢契诃夫的小说是一个在一个很暗的房间里面被亲了一下嘛在哈金的小说里面这个暗房经文在哈金的小说变成什么嘞变成说这个好兵每天晚上都很无聊在那里收发电报而且想说哇沈阳那边的人怎么电报发那么厉害发那么快我们都跟不上的时候呢突然呢沈阳那边打来了一通电话 很半夜呢打通来一个电话啊，用甜滋滋的很甜蜜的女人的声音啊，跟他讲说，哎，你醒醒点这样子，
嗯
啊，就是打了电话半夜跟他打招呼这样子，
是，
他很惊讶说啊，原来沈阳那边的跟他回电报那个是一个女人，而且呢声音那么甜蜜，
嗯，
而且呢那个声音一副非常甜蜜的声音来跟他打招呼，而且还跟他讲说我在机上等你，
嗯，
那个机是指的是电报机，
是
哦，所以呢就跟契诃夫的这个小兵一样，完了。他的生活，他的生活也有了梦幻，然后他每天都害得不得了，嗯，每天都在想沈阳，一边打电报一边想那个沈阳的兵了啊。好，这个契诃夫写过了，可是呢问题是哈金加入了什么样的细节，
嗯，
很厉害的哈金加入细节是每天他听到那电报机滴滴答答声音的时候，那变成仙乐了，
嗯，
每天他在那打那个电报的时候，他的手指要发抖了，
是有一种这应该不是出于他自己人生的重大期待了。我们稍后片刻听一段路况，听一段气象，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像仙乐一样来了。
News 九八气象报道。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为我们来讨论哈金。他在他的新郎中的新郎这本书里的破跟好兵里的空恋，
嗯，哦，啊。
你不要急嘛，好不好？
好，
你不要急嘛。
我在讲好兵，你老是讲到新郎这样子。好，现在可以继续来讲空恋。好，那个契诃夫的男主角呢，被暗示啊，被亲了一下，马上呢，每天都在想那个女的是谁啊？哦，那个跟那个女的将来会不会有可能啊？同样的啊，契诃夫的空恋里面，这个小兵也是三更半夜听到沈阳这边一个甜滋滋的女生打这个电话来，叫你醒醒这样子啊，马上哇，他的这个梦幻也全部都醒来了。而且他跟契诃夫一样，有一个要素就是说，因为呢，他实在是太亢奋了啊，每天都在做这个春梦，所以他也忍不住想要跟他的同僚讲，不巧，
嗯，
这个同僚从这里他就跟契诃夫的故事不一样了，契诃夫的故事里面那个同僚只是一个玩过很多女人的人而已，这个同僚呢一听到说哇沈阳那也是一个女的，这个同僚当然这是后来男主角才知道的，马上就去追了，
嗯，
所以没想这个结局呢在这个空恋里面啊，这个哈金的这个结局比那个契诃夫还残忍的是他竟然到结局是知道女的是谁的啊，因为领导那边就发出了一个公布了一个这个记过啊，勒令这个要真的去谈恋爱的跟那个女的两个都要被勒令退伍，可是呢啊，这个退伍的这个同袍呢真的去追这个女的同袍，就算退伍也没关系，反正他是高官的儿子，然后呢当然这个男主角呢心灰意冷的不得了，他还呢去问这个同袍说，去故意送给这个同袍这个退伍的礼物，还是说真的是送给他们一个绣花枕头，想说这个一定是这个同袍要去跟那个女的结婚的，可是那个同袍呢对那个女的来说根本没什么感觉，只是说在电报机上有这个调情一下而已，没什么感觉啊。所以呢在哈金的男主角后来选择是自己也要退伍，而且他再也要放弃，他要放弃他的大好前程了啊。那再来终于我们要讲到新郎了，
嗯，
新郎这个小说呢名字叫破啊，他其实
收在新郎这部书里面的一个短片
啊。新郎我是建议呢，如果你们还有人呢还没看还没买这本书，而且还觉得说怎么最近的小说都不好，很久没有好看的小说的话，我会建议你一定要去买，因为这真的是我看过的最好的短篇小说集之一，
嗯，
我会说它一点都不输给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集啊。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已经介绍过的它的其中一篇叫做牛仔炸鸡进城来啊，我会建议所有要去中国做生意人都要去看这篇里面的啊，我看到这种财经杂志上讲的中国做生意的种种乱现象，除了啊著作权剽窃这点，这篇文章没有，这篇小说没写的话，其他的全部都写了啊。还有另外一个，我还有一个，我也在节目里面介绍过的，是一个叫《活着就好》的短篇，我会觉得它是有史以来写地震最好的一篇。不过我今天要讲的是破啊，破一样啊，它比较奇特的是呢，它把契诃夫的吻，而且是一个纯情的故事，改成了非常猥亵的故事。
嗯，
那个结局是色情的，
是
结局色情病态不得了。哦，他契诃夫很纯情哦，可他这里改成了一个非常猥亵的故事，而且他加入的一开始呢，一个女的，大家都是一个美女哦，在这个单位里面，每个人都喜欢她啊，哦。然后呢，我们在看这个小说前半部的话，我们看不出来他是从契诃夫的 吻出来的，要看到后半部才知道原来是契诃夫的吻重写啊、嗯。前面呢是这个女的呢，本来是大家都喜欢她，可是不巧呢，马上呢，因为她被告说有奸淫、有偷汉子，所以马上大家去给她抓奸，而且捉奸还捉了双。男主角呢还参与了这个捉奸，而且呢捉奸捉双呢的那个证物，就是这个女主角的内裤，是。在这个由这个男主角负责保存。到目前为止、嗯、我们都觉得这个男主角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小人物，可是不巧他有一次去看电影啊，旁边有一个女的呢突然呢把他的手伸过来，伸到他自己的内裤里面去。
嗯，
所以我们看见了契诃夫的吻是一个很纯情的吻，到了哈金这个小说里面去变成了电影院里面的手淫。
是、
嗯、可是因为电影院很暗，所以跟那个契诃夫小说一样，这个男主角呢从头到尾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不巧呢跑等到他的女的出去的时候，这男主角想说哇怎么这么棒的事情，想要再来一次的时候，追出去的时候把一个女人抱起来就亲的时候，不真倒霉，他竟然亲到了一个高干的女儿。
嗯，
所以呢马上他被审讯了，轮到他被审讯了，然后他不得已他一定要供出一个人是谁的时候，他怪了一个很无辜的女的，就是一开始被捉奸的那个女的啊。所以呢契诃夫的原来的结局女的根本不知道是谁啊，哈金的这个结局女的也不知道是谁，可是这个男主角害死了一条人命。
嗯
啊，因为那个被啊他被他啊诬告这个女的变成说非去只有死路一条了。
是，
然后结局是男主角睡觉的时候每天要跟着他的内裤睡觉。
不过你刚刚提到这个破这一篇、嗯、我倒觉得让我想到了杜斯托尔夫斯基的名言。他曾经非常震撼的在作品里面说过，在他自己的谈话里面也提到过，他说什么叫做人生，人生的定义就是比找一个比你不幸的人再去把他折磨一下，或者再去把他折磨一番。我相信这部小说也就是新郎里面的破，他更接近杜斯托耶夫斯基对于人生的基本看法，反而离了你刚刚提到的契诃夫的这个吻要再远一点。虽然看起来都有对于异性攀慕的这种失落、啊、因为一旦我们说所谓的重写或者说致敬式的这种模仿模拟，加入了太多不同的元素的时候，看起来那个重写的意义就不明显了。
嗯哼，契诃夫，我这要说呢，契诃夫的小说，我会说他不是社会小说，他是一个明白的哦，那个小人物放诸四海皆准，放到任何一个时代，放诸一个人、我们都有共鸣。可是呢，哈金的这两个小说，我们会说他是所谓的社会小说。啊，就是说他是巴扎克跟狄更斯一样，他的故事必须放在他的时代，
放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空跟这个甚至你可以说政治环境里面。
对，而且呢他不只是个人的故事，因为契诃夫的故事纯粹是个人的层次，只有个人的层次，那个层次、一个小人物感觉到梦幻如何容易破碎。可是在哈金的这两篇小说里面，他已经都有了历史的层次，有了政治的层次。那你可以这样子来说，像我刚刚讲诗黄鹤楼跟那个凤凰台，一个是普世的，一个是一时一地的，来说这个小说不如契诃夫吗？这个时候我的说法是因为小说毕竟啊，它的目的跟诗不一样，诗只是言志而已，小说还要风式、
嗯、
所以我会说因为这样子你不能说哈金的格局比契诃夫还要小。
哦，哈金最近有一个新的长篇自由生活 Free Life 非常精彩，跟他的战飞品我相信都是杰作。
大家好，我